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我是日新，各位好。
谢谢日新教练又来告诉我们如何做这个夫妻互动无器械健身哈。我们已经说了好几集了啊，每一集呢都会侧重点稍稍的不太一样。
嗯，
那我们这一两三集都集中在我们这个核心
肌
群。
对、
啊，我也快把核心肌群这个名词记住了。
可以，那至少你也学点东西，对吧？
对、东西学了，名词学了，这个动作呢，其实我还是有点蒙扎扎的。
动作学了，这就是没时间。
对
对
对，
所以
操作起来确实有一点小小的难度。因为我自己呢，偶尔就是有空几分钟我就做了。但我觉得互动呢，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难题的，就是因为互动对方的时间也要跟我完全一样，所以我的操作起来的难度点在同步，就是很难同时，所以好多你教的动作到现在。可能就实践了两三个，好几个都还没有试过呢。
是，我上集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个互动的好处就是说两个人能够互相促进，但是呢，这话说回来了，我讲的每一个互动动作，你都可以拆出来单人做，
也是
都没问题，
也是
所有动作都可以，只不过你的那个难度啊、强度啊，你包括你训练的这个可能趣味性可能是有些差异，但我觉得都可以单人做。
是，
所以说我今天没找着互动的对象，今天没法做，那是借口。
对，也可以这样说。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所以借口还是很多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这些动作，你比如说，你看今天我掌握这个动作，有难度，
是
学得学半天没掌握好。
嗯、
第二，跟我的这个老公妻子一块做，找不着，他时间没有，找着以后两个人感觉又不对，对吧？有快有慢，又不行，然后。找着人以后时间又不合适，
对呀、
所以说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重要性排在哪儿。你如果说总排在这个
最后一名，
对，那就你就干脆就别做了。对吧？
明白明白。
因为任何动作你都可以自己完成，当你想做的时候都可以自己做。那么今天我们再讲一个绝对可以自己做的动作。对，两个人做更好。难度增加啊、而且会增加一些趣味性。如果听过我们前面节目的朋友，我在讲这个腹部腹肌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动作，就是这个叫做平板支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动作。但是呢，平板支撑呢，大家不要误解哈。不要认为我就是说，哎，干脆我就做平板支撑，其他我什么都不做了。腹部的其他动作什么动作不做，我只做平板支撑，行不行？不是不行。但是你自己不烦吗？
烦啊。
对，
而且
一个动作
做不久啊也。
对。所以就是说，但这个动作它好在什么地方，我先说的好的地方，就当我们上一些岁数，相信我以前也讲过，上一些岁数以后，我们的这个腰椎啊，尤其是下边的腰椎会有一些劳损。
是。
肩盘突出，或者说你这个腰椎的，像我们主持人这个腰椎的这个垫片可能会有一些
磨
损，
或
者说已经就磨得差不多了，很薄很薄，或者说可能已经给磨掉了一部分。有些人严重的话，那个腰椎那个垫片会压碎了，
是，
对，就是会压迫神经，很疼很疼。这种情况之下，做平板特别好。
真的吗？可是我会有点酸痛，酸胀的感觉。
酸胀是因为当你的这个腹部，就是你的这个核心肌群或者你的背部 肌肉特别特别不发达的时候，
嗯，
你想你要那一撑，靠你那脊椎撑着，
是啊，
那肯定受不了，对不对？
哦，
所以当你的肌肉在这个脊椎的周围，
嗯，
把它包起来，你的肌肉去发力把身体撑起来的时候，你的这个腰椎的这个压力就会小，
嗯，
所以说我们前面也提过，就是说我在前面的节目里边，我们练习肌肉是为了保护你的骨骼，
嗯。明白，
不光是练习肌肉会帮助我们的内分泌分泌一些比如像多巴胺啊这些东西，
嗯，
让我们的这个感觉有愉悦感，
嗯，
对吧？有人说这个锻炼完了以后这个跟吃香蕉吃巧克力的感觉似的，
嗯，
尤其是吃巧克力，人吃巧克力的话开始看着巧克力没什么可吃的，
嗯，
但吃第一块就想吃第二块，
嗯，
吃第二块就想吃第三块，然后就停不下来了，
嗯，是
因为它会补充一种这个让你身体比较这个舒适的一种这个能源也好，
嗯，
或者一种这个微量元素也好，
嗯，
我们当锻炼的时候它会帮助你的身体进行调节，帮你去分泌这些比较对你身体有益的这些激素，
嗯，
会让你有这种愉悦的感觉。我自己就是我最喜欢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嗯，
不是说连睡着十个小时早上起来的时候真舒服，那个不见得舒服，
嗯，
我最喜欢的感觉就是说健身完了以后，
嗯，
一冲那热水澡，那水一冲，
嗯，
那个感觉我觉得真舒服，都不想出来，都不想
看得到你的阳光灿烂的笑容，我就能想出来，
特别特别舒服。
嗯，
对，人游泳也一样，
嗯，
你比如说你游个1000米上来，
嗯，
拿那热水一冲，本来水就有点凉嘛，
嗯，
对吧？游泳的话都是可能10几20度的水，
嗯，
你在游完了以后，身体这个毛孔打开了，
嗯，
然后一冲那热水，觉得非常非常舒服。
嗯，
那真的是最舒服的事情，
嗯，
对我来说，所以说。我们回到前面的话题，所以健身这个事情对每个人来说不光是让你的这个肌肉发达，而且是对你调节你的这个内分泌，
嗯，
调节你的精神状态，
嗯，
也都非常非常好，而且保护你的身体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
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动作哈，平板，
嗯，
当我们的腰椎不适，颈椎或者说你的脊椎有些问题的时候，
嗯，
有些侧弯你可能做这个大的这种动作，你比如说仰卧起坐，我或者说就做这种两头起，
嗯，
这个动作有难度的时候，那么我现在就是比较好的就是用这个平板的这个技术动作去做，因为它是一个静态动作，
嗯，
而这个动作呢为什么提到，就是说你不要只做平板不做其他的动作，
嗯，
平板支撑练的更多的是你这个核心肌群里边的靠内侧的这些肌肉，
嗯，
比较接近你身体内部的这些肌肉，而比较靠外部的肌肉需要一些动作，
嗯，
去帮你做，嗯。那么这个就是说，平板支撑它的好处有，
嗯，
但不要只做平板支撑。那接着说我们的这个双人的话题，双人平板支撑怎么做？
嗯，
不是说俩人平行着都撑在地上啊，比谁撑的时间长。
我想象的就是这样啊，最多比个赛而已。
那不用你，不用第二个人
嘛？对呀，
啊，你照镜子也是两个人，对吧？你镜子里边还一个人呢，你自己在那儿也行。
嗯，
那么这个两个人为什么说这个能够增加一些难度和趣味性，就在于这儿，两个人在做的时候两个人平行，
嗯，
增加的是这种竞赛性，
嗯，
而没有增加这种趣味性，可能会增加一些趣味性，但没有增加难度，
嗯，
增加难度就是说这两个人不要平行，
嗯，
而要垂直，
嗯，
两个人互相垂直，
嗯，
两个人互相垂直不是说两个人分开互相垂直，而是要垂直的搭在一起。
哇，很难想象啊，
还很难想象，
像立交桥一样。
对，有时候几何没学好就是这样。
我想象不出来呀。
对，为什么说垂直？
嗯，
那么平行都知道，两个人就都是这样平行的，
对，
啊，完全一样的两条这个平行线。
对，
让它垂直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一个人，我平板支撑，
嗯，
这个撑在地上，另外一个人在做支撑的时候，不要跟他平行，而是这个把自己的脚
嗯
放在对方的背上，嗯，然后让自己的身体跟对方已经趴在地上的人成一个90度，
懂，这我
懂，这个
能懂
对吧，
嗯，
就是搭在对方身体上面成90度，
嗯，
那么好，在底下的人
嗯
因为你增加了另外一个人的重量，
对，
他的难度肯定是增加的，
肯定是的，
因为重量增加了，
对，
对不对？而在上面的人
嗯
实际上我们也前面之前我们在讲健身动作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平板支撑是有难度级别的，
嗯，
当你这个完全水平的跟地面平行的时候，
嗯，
难度级别还 OK，
嗯，
但是如果说你让脚的高度逐渐上升的话，那难度级别是增加的，
嗯，是的，
这样 在下边的人因为重量增加，它的难度增加了。
嗯，
在上面的人因为把脚搭在了这个下边人的背上，它的难度级别也增加了。
嗯，
所以两个人用这个方式去做。
这下我懂了。
这下你懂了，这是一个互动的方式。
对，
所以两个人通过同一个动作，两个人难度都有所增加。
嗯，
好，这个是一个动作。那么两个人比如说做十五秒钟，换下边的人把脚搭在这个刚才在上面人的背上，接着去做，啊，下边人在上面，上面人在下边，这个是一个互动，两个人可能十秒、十五秒、二十秒、三十秒进行轮换，根据你两个人的这个状态不同进行轮换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个动作就是稍微简单一点，对这个上面人简单一点。刚才是我们上面的人把脚搭在这个下边人的背上，另外一个呢，你可以这个上面的人把手撑在对方的背上，而脚搭在地上，这样对上面的人来说，你的难度是稍微轻一点的，没有那么难，因为你的身体，如果你的这个上肢比下肢要高的话，难度是降低的，
是，
对，而下边人的难度基本上跟刚才差的不太多，所以完全看两个人的身体状态，如果两个人身体状态都不行，特别特别不好，那开始可以两个人用竞赛的方式去做。
是，
你下边可以放一些垫着的东西，两个人让上肢高一点，平行的两个人平行去做，掐时间啊，十秒十五秒。当两个人的能力有所增加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一个人在下面，另外一个人把这个双臂放在对方的这个背上，去做。第三种，就当两个人的我们的水平又增加了，那可以选择第三种方式，就是说我下边人撑着，上面的人把脚搭在对方的背上，垂直跟对方的身体垂直，上臂搭在地上，这样去做，所以有不同的难度级别吧，平行的，然后我把手放在对方背上的，我把脚放在对方背上的，啊，可以两个人用这种互动的方式，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不同的方式去做，简单的一个平板支撑，可以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既增加了这种互动，也增加了这种娱乐性和这种难度。
哇，听得我啊，我在想这样一个动作
很向往是吧？
向往，但是我觉得从我完全不会就自己一个人撑那儿还撑个十秒还困难的这种状态，到最后能够完成三部曲，估计得一两年。
不用那么久，不用那么久，
不用那么久、啊，
每天都练一练的话，我想很快就可以了。
好吧，我接受你的鼓励。重在去尝试哈、
对，光接受没有用，
对，
你得有 action，
对， 对，重在去尝试，如果实在还不能开始互动呢，就像你开始说的，我先从自己练起，
肯定可以、
对，这个是保护我们自己了，我们才有机会给双方都带来益处的，
对，
好，
肯定可以，
谢谢日行教练，那我们下一次在这个互动环节再相见了，
好，再见。
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山，测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让你更有行动力，荣耀神的名。良友电台丰益计划，鼓励你每日健行7000步，强身健体。良友电台与你一起操练身体，迎风展翅。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新月。从今天开始起，我们这个节目又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叫做了解你的孩子。了解你的孩子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它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与我们的主耶稣时时的连接，在主耶稣的怀里，知道他是如何的爱我们，如何的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如何的温暖同理尊重我们。我们在主耶稣那里感受到了他的无尽的爱，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爱一点点的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天父对孩子的爱的管道。今天的这个节目，新月要给大家分享一位叫 Jenny 的姐妹，她和她的母亲之间的一段经历。今天的主题是甜美的梦想。我的母亲是个很有天分的钢琴家，她的手指、她的心、她的家总是有音乐相伴。即使她和我的爸爸结婚之后，她放弃了自己的演奏生涯，但是她还是非常喜欢弹钢琴。她以为我也会喜欢弹琴，我弹的不能说很好，但是我会很顺从地练琴。有时候我会以重复的和弦准确地配上一个音符，再加上一点伴奏。我的乐谱常常从钢琴上滑落下来，我一直觉得他们好像也很想离开那个房间似的。我不是一个在弹琴方面很有天分的学生。有一次我在钢琴独奏会上很感性地花了10几分钟介绍我要弹的曲目，可是当我一坐在钢琴旁边，我却忘了该如何去弹，真是非常的尴尬。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味如嚼蜡地练习着一首乐曲，母亲在后院里，她快乐地整理着她的花园。我弹琴的时候，母亲从院子里叫我说，不对不对，你弹的不对，不是这个调。我的两只手用力地敲着能弹到的每一个音符，然后我哭了起来。母亲赶快跑到我的身边来问，你怎么了？我哭着说，你怎么知道我弹错了？你在院子里，我和我的乐谱在这里，我弹的听起来还不错嘛。母亲沮丧又惊慌地看着我，并不想让我失望，可是我仍然嚎啕大哭地说，而且我只是为了让你高兴才弹的。母亲惊讶地凝视着我，她的一生从来没有想象过会有人不喜欢弹琴，她想把她自己从音乐中所获得的快乐也传给她女儿的梦想，在我突然爆发的情绪当中破灭了。在那一瞬间，他很快地接受了这个痛苦的答案。他笑着走到我面前，抱着我，擦干我的眼泪，对我说，宝贝，你不要弹琴了，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现在的我倒是希望自己在当时能够学会弹钢琴，不过回想起母亲那一刹那间的了解，不禁让我对她心生敬重。
他看见我心里想的，也明白我如果活在他的梦想里会是多么的不快乐。他让我能够自由地追求我自己的梦想，那就是戏剧表演。我在休斯顿地区的每一场表演，母亲和父亲都会前来观看。无论是我遇到了多么难度高的角色，或者是多么吹毛求疵的制作人，母亲都会说，宝贝，你一定能做到的，我知道你做得到。我虽然害怕和怀疑，但是心里深处是相信他的。在长时间的排练和表演后的疲惫中，母亲具有创造性的鼓励，对我来说真是很大的喜乐。有一天晚上，晚场表演后因为拍照而延迟了回家的时间，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休息了，厨房和楼下走廊的灯还亮着。我踮起脚尖爬上楼，走到自己的房间。当时我非常的疲惫，在那个时刻我陷入了作为一个演员长时间工作后的孤寂感当中。我转身关灯的时候，看了一眼楼梯口，我看到走廊的桌上有一大盆菊花，那天晚上盛开的是我母亲对我的祝贺。她用小纸片剪出了许多人脸的形状，放在每一朵盛开的花朵中间，每一张笑脸的旁边她还写着，晚安宝贝儿，祝你有个甜美的梦。从未有任何一束花对我有如此深远的意义，或者曾经如此鲜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当我想到上帝如何以我们独特的创造力给每个人恩赐，我就会想到那些花朵，并且为我有这样的母亲而感谢上帝。听完 Jenny 姊妹和她的母亲之间这么一段温馨的回忆，心月真是也非常的感动。她的母亲真的是一个管道，所流淌给他的是主耶稣的爱。今天节目的结尾，杜布森博士给了我们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建议。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儿女身上，这种做法是在浇灌自己的理想，而不是让孩子们的理想开花结果。在孩子的背后看他们所看的，感同身受地去感受他们的感觉是比较艰难的挑战。孩子寂寞的时候需要你的陪伴，当他走偏的时候也需要你帮他来控制他的行动，当他害怕的时候需要你安全的拥抱，当他好奇的时候需要你耐心的教导，当他快乐的时候也需要和他所爱的人分享他的欢笑和喜乐。如果真正了解孩子，你会在养育儿女的高低起伏中反应得更好，而且会更加真正地享受这个过程。我们接下来的六期节目将要谈论如何成为有智慧和有聪明的人，以及如何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孩子。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这儿了，欢迎您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继续和新月一起来收听《与父母促膝谈》。
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 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意志，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